Hello， 大家好，我是 V 妈。你今天拥抱孩子了吗？欢迎大家回来到我们第十五次的简单父母经的读书会。在读书会开始之前，要先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即将在线上有一本很棒的书，是由 Susan Johnson 医师所写的，叫做疗愈我们的孩子的读书会。这次读书会呢，我们会以线上讨论还有我们会解说的方式为主。那这本书呢非常的棒哦，他本身是一个小儿科的医师，他自己是在从事儿童发展跟行为学的研究。那因为他的哥哥跟孩子都曾经被诊断为自闭症以及发展迟缓，所以他就在教育啦，还有教养，还有营养健康等的部分去好好的思索，而且分析现代的孩子所面临的很多的行为还有困境，他们背后所潜藏的原因。所以在教养，在教育的协助，还有健康以及心理的层面，提出了非常多协助孩子的方法。我们呢会用比较多次的时间一起来读这本书。那这本书呢比较辛苦的地方其实是在教育的部分，还有提到比如说注意力还有学习困难的孩子，甚至是阅读障碍，有关教孩子书写他的大脑的状态，还有拼字阅读等等，视知觉啦，好多哦。我们会在这过程当中去讨论由教育的部分如何去协助孩子，还有在健康的部分，睡眠、温暖等等，如何去加强孩子的免疫力以及常见的疾病，还有营养。我们身为爸爸妈妈，当然比如说我们会准备早餐啦，但是我们要准备什么样的早餐，我们需要准备有哪些营养素的早餐，好帮助孩子去迎接一天的学习呢？还有有关教养的部分，如何好的倾听，如何去面对我们自己原生家庭所带来的阴影，如何去转化愤怒等等。在这本书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讨论以及互相的分享跟看见，让我们一起来共读这本书。如果大家对疗愈我们的孩子这本书的线上读书会有兴趣的话，我们会在这一集 Podcast 的文字说明上摆上报名的连结，你也可以直接到 FB 的 V 妈教室粉丝团搜寻相关的文章，或者直接私讯给我们就可以了。好啦，那我们直接要进入第十五次的简单父母经的读书会。如果大家有书的话，我们这次要从第九十八页开始一起读。在第九十八页里头呢，我们就开始，因为上一次我们有提到有哪一些玩具它是不适合给孩子的，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去整理那些已经有的玩具。所以呢，从第九十八页开始，作者呢就开始在教我们如何去处理那些已经有的玩具。他说比如说如果我们已经下定决心要开始收那些已经有的玩具的话，我们可以先用一个箱子一个箱子一个箱子来装，不用把它当作是要丢掉，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我们先把它收好。那因为呢有一些是亲人送的，我们为了避免丢掉这些亲人送的玩具你会伤心，所以呢他的箱子的上面呢，作者就建议是以哪一个亲人送的来去当那个标签哦。比如说有一箱是叫做外公外婆送的，有一箱是阿公阿嬷送的，有一箱是叔叔伯伯送的，有一箱是阿姨姑姑送的，有一箱呢是妈妈的朋友送的，有一箱是比如说孩子的干妈妈干爸爸等送的，就是看你怎么分类。因为如果有这样子的分类时候，当他们来拜访的时候，诶，你又可以从那些箱子拿出一两个来玩哦，就是免得会不好意思这样。那基本上呢，作者提到他说，我们在清理杂乱的时候，事实上是一种非常欢乐的状况，因为我们可以再度看到清洁的桌面还有地板，还有这些清明的线条，简单的色调，而不会乱七八糟的，会让我们的孩子 跟我们大人都会有一种家庭的平静感，这非常的重要哦。然后呢，当我们要把这些箱子呢都整理好，然后把要留的就把它留下来之后呢，他说我们就到储藏室或者是我们的小仓库里头，然后就把它先堆在那边，一箱一箱一箱的放着。那要注意的是呢，我们可能就只要留一个或者是两个篮子或者是柜子来放孩子现在在玩的玩具，最好呢这个篮子或是柜子呢它是可以移动的，它的意思是说可以从篮子里头拿出来，或者从推车里头可以把这些玩具拉出来，可以再放回去的。他说最好是可以移动的，因为如果是可以移动 的这个柜子或篮子的话，孩子呢通常呢就一次只要拿出一个，然后再把这些玩具再丢回去就可以了。那孩子呢如果在一次只能看到一个，或是只能拿出一个篮子让他自己玩的情形下，孩子就比较能够专注于玩耍还有清理这一件事情。这个呢基本上是非常重要的哦，就是说这个篮子 或是柜子它是可以移动性的。我记得我们家以前小时候有一个下面有放轮子小轮子的一个小柜子，像是收纳箱之类的哦。然后呢那里面就是会有非常多孩子们的玩具。我还有另外一个箱子也是放玩具的，这两个箱子呢一个是放硬的玩具，一个是放软的玩具。什么是硬的玩具？就是比如说像积木啦，或者是像木头类的啦，或是那种硬的果实类的啦，或者像贝壳啊等等，都是被归类在硬的玩具。那软的玩具就像比如说像娃娃啦，或者是布啦，哈，就是布，他们可以做角色扮演的布，都被归类是在软的玩具。所以基本上孩子就可以依照他的触感来把玩具放回家哦。那个硬的玩具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玩扮家家酒的，比如说像我平常我们会有那种木头的砧板啦，或者是我记得孩子呢还有一个那种木质的果汁机，那个都算，还有一个木的篮子，然后那个篮子里面就可以装很多它的小贝壳啊等等的东西哦。所以这些呢都是被归类在硬的玩具里头，那孩子他就可能要玩玩具的时候就把两个篮子或是柜子，就是我是用箱子收纳箱有轮子的收纳箱把它拉出来，打开盖子，然后就可以开始玩。它可以硬的软的都可以玩哦，比如说它可以做一个大城堡啊，然后城堡上面有人啊，有公主啊，有小兔子啊，有喷火龙啊等等这样。然后呢等到他要收玩具带这些玩具回家的时候，他其实我观察孩子的状态，他们并不是在清理玩具，而是其实是他们继续在玩那个玩具，只是他们玩的方式是比如说拿着一个玩具，然后就跟这个比如说小娃娃可能就跟他说哎呀小木马晚安，或者是小猫晚安，就是好像把它带回家，带回他的篮子里头。那这样子数量少的而且非常好分类的玩具呢，可以帮助孩子很清楚的专注于玩这个东西，然后也可以帮助他们清理。作者呢在第99页第二段的地方，我就会讲到一句还蛮有趣的一句话，他说时间和空间这两种力量在太少时间和太多东西的状况下会很自然的碰撞，有太多的东西的时候，孩子的反应大部分都会呈现拖延的状况，于是他们很难去清理或转换去做下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对这句话的认知或者是想法是什么，那不过我自己也是蛮喜欢这句话的，可以理解，因为当你有很多的东西的时候，事实上你要 你想，因为你有很多的东西，所以你每一个都想要玩。然后当你每一个都想要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我的时间好少，我又想玩 A 又想玩 B 又想玩 C 又想玩 D， 可是我就只有这么短的时间，比如说在妈妈煮完饭之前的时间，所以你就会觉得，哇，我东西好多，每个都想要玩啊，可是我时间好少。所以当你喊着孩子说，好啦，要收玩具咯，然后要准备吃饭了的时候，孩子的状况呢就会呈现拖延，假装没听到，或者是他听到了，但是他并不想要面对。那当然，他没有回应的情况下，或者是他没有去做清理这个动作的情况下，你就会觉得他是在拖拖拉拉。为什么拖拖拉拉？就是因为他很想要跟每一个玩具见到面，很想要去摸摸他们，跟他们玩一下，可是他的时间非常的少，所以他就只好呈现出拖延拖拖拉拉的状况。因此你在大人的立场看来，你就觉得他讲都讲不听，他怎么爱拖拖拉拉的，后他都不好好的清理。那是因为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他需要去玩太多的东西了。所以作者在这里呢，他有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哦。他说你可以去评判，依孩子的年纪来评判你的孩子呢，五分钟之内可以把多少的玩具收起来。如果他可以收一篮的玩具，那么我们就允许他们每一次拿出来的玩具就是这个一篮。那当然啦，孩子年纪如果大一点点，你会发现，哇，我的孩子他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收两篮的玩具。那么我们就可以允许他们拿出来的玩具的数量就是两篮这个数量，所以就可以以这个来作为一个指标。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去想我们要留下哪些玩具哦，就是什么东西会让孩子觉得很高兴很投入。大人其实是最好的裁判者，我们会知道哪些玩具适合他们成长，而且哪些玩具是受到他们所真正喜欢而宝贝的。然后他有提到，在很多人在清理玩具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会惊讶，有好多的玩具一旦消失之后，就完全被孩子遗忘。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个卡通，有一个动画叫做《玩具总动员》。在《玩具总动员》里面，那个里面的男主角小男孩呢，他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玩具，有些玩具他不见了，他是完全被忘记，他是毫无留恋的被忘记啊。但有些玩具呢，他可能有特别的连结，就跟送的人有特别的连结，那些玩具就可能待得比较久比较长，甚至那个玩具的延展性比较高，比如说他可以玩积木的时候也可以用得到，玩沙坑的时候也可以用得到，也可以陪他睡觉，也可以在做角色扮演，那这样子玩具就可以待得比较长，而且也会比较久。作者呢，在第100页的地方，他有特别提到，他说他想留下来的玩具的一般原则，基本上会讲比丢掉的原则还要多很多。因为事实上我们前面要讲十种不需要的玩具，那接下来他会讲到有哪些玩具是可以被留下来的，但是他想要用讨论什么叫做玩的理念去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孩子或许并不需要许多的玩具或是某种特定的玩具才有办法玩耍，他们其实最需要的是没有被安排，没有被限制，没有被控制的时间。他这里用的词叫做，他们最需要的是没有结构的时间。因此呢，我们在简化孩子的玩具还有玩耍的方式里面，我们会很清楚地见到一点，就是其实我们也简化了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我们并不需要特别去刺激或者是去充实他们的玩耍，我们也不需要去控制他们该怎么玩。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最有帮助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大人不要干涉他们怎么玩，只要他们在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空给他就好了。比如说孩子正在玩角色扮演，他是老板，比如说果汁店的老板，餐厅的老板，他来问我们说，妈妈你要吃什么呢？你可以回答他说，老板请问你们餐厅有什么菜呢等等哦，就是而不是就是跟他说我没空啦，妈妈正在煮饭，你不要跟我，你不要问我，你等你先去问爸爸，然后爸爸也在忙他自己的哦。所以就是这种情况下孩子就会被丢掉那种感觉。那在那种情况下，孩子他们很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停下我们手边的事情，然后回应他。我们可以给孩子们时间、机会，还有资源。那玩耍其实就是那个 moment 会出现的事情哦。因此不是控制孩子怎么玩，而是给孩子们一种自由，还有一种自我发现的这种快乐跟成就感，这是在玩耍里头非常重要的。因此呢，作者呢在给一个有什么玩具可以留着，可有什么玩具可以让孩子玩之前呢，他有提到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孩子的玩耍我们要让他发生，而不是命令他发生，这样子才会百花盛开。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提供一个沃土，提供时间，提供空间，然后而不是把他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早上要去上音乐课，下午要去听上英文故事课，就是把他时间排得很满，让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发展他玩耍的本能哦。所以作者呢在下面呢就接下来就会提到，他说我要来告诉你的是，我不会给你一张一定要有的玩具清单，而是请大人以最简单的方式去想什么叫做玩耍。玩耍对孩子来说到底要怎么玩，他可以为孩子做到什么，玩耍他填补了孩子什么需要，什么会从这玩耍当中自然的发展养成。首先呢，第一个他有提到，其实孩子们玩，他们是不需要注重东西物质本身，而是注重体验的。孩子们只要注重体验，去享受这个过程，他们就可以享用探究一切的时间还有机会，他们可以大方。所以我们大人呢，需要大方的给孩子需要动还有身体活跃的时间跟空间，让他们有很多的机会跟大自然跟其他人来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玩耍的方向跟本质。比如说我还蛮常在海边遇到了，比如说很多人呢会带孩子去海边玩，去玩沙滩或者是公园里面的沙坑，然后呢就开始大家就会觉得说，哦，我要带孩子去玩沙，所以我就要准备玩沙的工具，或是玩沙的桶子啦，还有挖沙的东西等等。可是事实上这些物质呢不一定要出现，比如说如果我们是在公园玩沙，我们没有桶子，但是我们可以去捡落叶，折折折折成一个有点像包霸掌的那样子的那种叶子的方式，它就可以拿来装东西。然后如果没有东西挖怎么办呢？它可以去找石头啊，它可以去找长的果实啊，或是长一点的落叶树枝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变成玩沙的工具，而不是我特别要去商店或者是在网络上面买了一个好漂亮然后很像可以比如说有一个沙子的模型啊等等哦，好像要有这些东西我才能去玩沙，不是这样子的，而是我们可不可以放下我们大人对于那种 固定形状的需求，物质需求，而是很认真的去重视体验还有享受。比如说孩子在玩沙的时候，他甚至拿一个树枝，好，一直挖一直挖，重复再一直挖，他就觉得哇哦，这次的玩游戏好酷哦，我喜欢这样。他并不会觉得说，诶，我没有玩沙工具，那我要怎么玩沙子啊。第二个作者要提醒我们的呢，就是有关孩子玩耍的方向，它其实就是我们要让孩子想要看，想要体验更多这个世界的欲望所驱策的。那这个我们从孩子在一岁半之前，我们都可以发现到，孩子其实他们需要很多在地板上的时间，他们需要伸展，需要爬，需要扭一扭，然后需要晃一晃，他需要很努力的靠自己的方法，还有自己的力气，整个人翻过来，然后爬来爬去，练习克服地心引力，练习站起来。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过程，但是我们呢在这几年来，我们会发现很多大人会急着要孩子走路，或者他们很急切的想要服务孩子，所以我们就会容易让孩子跳过了他们必须的神经发展的阶段。因此不用催他们，比如说我们要让他们穿鞋，穿鞋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他开始要去想，这样子穿，这个方向这样子穿，好像我走起路来会容易跌倒啊，所以他就会有一种我穿反了，我再交换来试试看。或者是呢，他看到一个东西，他觉得好好奇，诶，我的身体可以爬呀爬呀爬，我可以有长的时间爬过去，然后拿到它，然后我用我的小手拿起那个东西，然后我用我的嘴巴咬咬看，它是硬的吗？它有味道吗？等等，去品尝它，去认识它。这个过程对孩子来说就是在玩耍。可是我们大人如果比如说觉得地板很脏不让他爬，或者是就觉得说诶，他要那个东西他叫以后，你就马上像小仆人一样拿来给他，那种感觉，那对孩子来讲他是不是有好的发展，还是我们剥夺了他什么？第三个他特别提到的玩耍的核心本质，就是有关触摸。作者说，孩子在玩耍的时候会用，而且会发展他们所有的感官，而触摸这件事情对小孩来说是用的最多的感官，他们会把任何的东西都放进嘴巴来认识哦，因为呢，嘴巴呢是触觉中最敏锐的器官。如果呢，孩子呢在没有这种探索自由的情况下去玩耍的话，我们就会限制他们发展他们的触觉，有可能孩子会变得过度触觉敏感，他们会敏感于自己的空间，会敏感于自己的感受，或是会敏感于别人的空间等等，或者呢，他们会对触觉过度迟钝。他们会无法感觉别人的感觉，这些都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可以利用玩耍去完整的触觉的体验。怎么样可以帮助孩子有好的触觉的经验呢？比如带他们到大自然去，他们想要挖沙，想要挖土，感受那种太阳晒暖的土的柔软，或者是泥巴冷冷的黏黏的那种感觉。或者是他们在房子里面玩的时候，他们可以摸到什么呢？这个东西是重的吗？这东西有什么花纹呢？这个东西有没有脚？诶，我摸到脚的时候会不会痛呢？那我摸到那种滑滑的直线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那是什么东西我丢下去它就会弹起来呢？很多很多的玩具，它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互动当中，比如说他们去摇动响铃啊，或是套那种有点像俄罗斯娃娃那种，就是中的套在小的上面，大的套在中的下面，然后一个一个套起来，一个一个打开。 开，或者像我在玩布娃娃，或者像玩布，或者像丝巾、厚毛毯，还有爸爸的外套，甚至是粘土啊，或者是像一篮湿了以后会变色的小石头，甚至是很多的木块、积木，有瘤有结的树枝，或者是棍子，甚至是用绿豆它。红豆等等哦，任何的豆子所填充出来的沙包跟米的沙包有没有不一样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棒的触觉的体验。尤其呢在准备食物这件事情上面更是很棒的感官的探索旅程哦。比如说我们有面粉，我们把面粉加水，我们揉这个面团，把这个面团拉得长长的，我们努力的捶，努力的揉，努力的和在一起，去感受那种黏黏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塑形之后，把这个面团放进去烤箱里面烤，那个时候的香味，然后我们可能搅拌不同的液体，牛奶啦、水啦等等的，我们可能用我们的饼干的模子做饼干，然后我们看着奶油融化，我们涂在暖暖的吐司面包上面，就是这些东西，厨房里面的这些活动都可以为孩子带来非常丰富的玩游戏的旅程。好，作者在第103页的地方有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如果可以的话，孩子触摸的任何东西都要是真的。比如说他可以摸到的是木锤而不是塑胶锤，因为塑胶锤呢，在一个5岁孩子的手中，它是没有硬度，它也没有重量的。他特别提到，就算是小型的真的工具，都比那些花俏的假模仿还要好。我们或许可以去好好思考，为什么作者在这里会特别强调给孩子真实的东西，而不是假的东西。我们的社会哦，现在有很多让人非常难以分辨真假的东西，像是假新闻啦、假讯息啦等等。那这个在孩子们小的时候给予他真实触感的东西跟假的触感的东西，也会跟我们未来世界很难分辨真假的状况有关系或是有关联吗？在这里我们先让大家存着一点点的想法跟疑问，然后或许我们在后面的文章我们就会谈论到。作者呢接下来呢除了讲到有关触摸要带孩子去准备食物的历程之外，园艺活动或是在农场工作也可以帮助到孩子，例如小推车啦，或是园艺用的推车、手套啊，或者是那种真的小小的铲子、耙子等等，都非常的有帮助。除了厨房，除了农场，还有一个就是有关木头，小小的木工都可以让孩子在用手做创造东西的时候，慢慢在过程当中建立一种自我的感觉。好啦，我们今天哗啦哗啦的先读到这里。这里呢，如果大家有书的话，是在第103页的第三段结束。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一次的读书会，从第98页到第103页里头，我们大概简单的去理解孩子玩耍的一些核心的价值。孩子到底他是怎么玩的？他需要有时间，他需要有空间，还有第一个，他并不注重物质，这个物品本身，而是注重的是体验，跟大自然在一起，他们需要动，需要身体的活跃的时间与空间。第二个呢，他们需要尝试错误，那他是也是需要时间跟空间来练习尝试错误，而不是急着要他去做某一些动作等等。第三，就是有关触摸这件事情，有关触觉的发展 这个对孩子来说，在玩玩具的时候，也可以当作是我们挑选玩具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重要的是，孩子触摸的任何东西都要是真实的。好啦，我们今天第十五次的简单父母经读书会就到这边咯。如果大家呢对内容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建议，甚至你有任何想要听的主题，都非常欢迎您到 V妈 教室粉丝团私讯给我们。也恳请大家可以在 Podcast 上面帮我们评五颗星，并且在文字回馈中给我们一些鼓励。我们呢也会在 FB 的 V妈 教室粉丝团与大家互动。拜拜喽。